多发。我们讲《妙法莲华经》，在过去呢这几个星期，我们讲了序品，我们讲了方便品，我们讲了毗喻品、性解品、药草喻品。那么序品这一品呢，它是主要呢是在讲《妙法莲华经》的缘由，也就是说，世尊呢，那么入无量意沙门，入了无量意沙门，身心不动，所以佛眉间放光。在眉间放光的时候，就因为佛光的关系，所有的弟子呢，那么都随着他的光照遍东方。啊，那么八千世界啊，那么东方的八千世界又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从整个的十法界乃至于啊这个一切众生乃至于修行的整个的过程啊，也有人正在念佛精行，也有人正在修行入定，但也可以看到地狱。也就是说，就在这个光里头看到了是什么，看到的是整个的十法界的现象。十法界在你的心中，可是十法界也在你的心外。所以过去古德这么讲，心外无法，满目青山。因为在你的心灵的世界里头，由于佛的光明故，所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你看吧，你可以在刹那之间掉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你可以在刹那之间呢，你就自己掉入了一个烦恼的陷阱，你就可以刹那之间你进入了地狱，而且是无间地狱。你可以在刹那之间你掉到了血淋淋的尖山、刀山啊、剑山里头去，原因都是在刹那之间的心所变的。你也可以刹那之间得解脱，那也就是因为佛在这个时候，他在放光的时候，他是以神力，他帮助了我们去看到这件事情。十法界在我心中，在你心中，也在我心外，也在你心外，是无量无边的，是大而无外的，是小而无内的。所以一个人碰到了一个烦恼的时候，你我都一样，我们都碰过烦恼，我们都曾经有过烦恼，让我们想不开，想不开到让我们钻入死胡同里头去。做父母亲的人，烦恼最多的来自于子女。年轻的人，还没有结婚的人，烦恼最多的来自于感情。可是有了子女以后，烦恼最多的，子女长大了以后，烦恼最多的是孤单、孤寂啊，身体的衰老，反正时时刻刻都有各种不同的烦恼。自然界本来就很多，给你很多的烦恼，但是有的人很不幸，他会有更多的烦恼。他本来老了可以轻松了，他偏偏去念一个感情，是不是？那使他绑在那个地方脱不开啊。本来呢，他这个事业做起来已经够辛苦了，他总是自己惹了更多的麻烦。不过在一个正常的生活的世界里头，你所要承受的苦，你要注意，你常常会钻到那个苦的，我们这生活好像有很多角化的一个领域啊，你自己钻到一个角里头去，然后在那喊着，你看别人都这么样子的幸福，只有我这么痛苦，你看我每天都痛苦的想要自杀，那是因为你钻到那个牛角尖里头去，是吗？ 要不然怎么会一个年轻人只为了一个感情的问题会想出想不开的事情呢？原因是因为钻到死胡同的脚里头去。可是佛的光是让你照出来了以后，照到什么？照到了十法界，你都看到了。你看嘛，如果有一个人心里面很痛苦的那个人，你叫他说来，你来当义工，你来去跟我一起去看看那些穷困的人，是我们来帮助他，因为他住在一个草棚里头，他现在穷的而且还生病爬不起来，我们都帮忙他打扫，我们都帮忙他擦背，我们都听听他诉苦，因为他的小孩子一个死于非命，一个在监狱里头。你听完了以后，你会觉得那我算什么？我这算什么烦恼啊？所以你会发现，本来世界是很大的，我们是把自己钻在一个小世界里头去，小角落里头去了。现在在续品里头，佛入无量意沙昧，所谓的沙昧就是正定，正定的时候，这个沙昧是没有障碍的，没有障碍就没有区隔，没有区隔就不会钻死胡同。也就是说，突然间你打开了，你会发觉人生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能看得到，我们会去想说，我从生到我灭，这人生我们成为一个家庭，也无非只是我们共坐一艘船渡这一个生。而且这一艘船，这一艘渡船不是一开始生的时候是渡同一艘船哦，是中间才爬上来一个的，我们现在一起这样子而已哦，中间还有小孩子在爬上来啊，可是要下船的人还陆陆续续都要下船了。你就会发觉，我干嘛为这样一件事情让我的心全部都钻在那里头看不开来，这么痛苦干什么？你会看得开来，你会觉得我当然也要照顾他，我当然也喜欢他，但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可以因为一朵花，不可以因为其中的一个花叶，一个花中间的一个花瓣它出了问题，被虫子咬了，你就把整朵花都想丢掉，错了。你只看到了那一片，其中的一片被虫子咬了，但你没有看到花的全部。佛告诉你的是要你看到这整个的全部，所以你所看到的是从佛的眉间放光以后，他照遍东方八千世界，要你见十法界。你看，就在这个时候，如土的殊胜，所以弥勒才惊疑，弥勒才问文殊啊，这到底佛为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么的殊胜？就在那缄默不已入定的时候，绽放的这个光明，而这个光明竟然引导我去看出这整个宽广的整个精神世界。你看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我是觉得有的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真的无路了，可是峰回一转呢，柳暗花明。那什么叫柳暗花明呢？是因为他的心开了。所以这部经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他所打开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宽广哦。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很宽广的时候，大到像太平洋那么大的时候，把你放在太平洋的中间，给你一叶子扁舟，你看这问题大不大？这问题又很大了。为什么很大呢？到底我要去哪里？所以我想我只有一个人啊，是不是？我这些东西是世故茫茫啊。那有的人就会怎么想？反正人生到最后什么东西也带不来，我算了，我什么都不要了。诶，这就是怕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陷入了所谓的我们愿意放下，可是又放太多了，又放得太多了。佛一开始是看到这么多的痛苦，是不是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他告诉你要放下，看出这整个生命的道理。可是回过头来，弟子们等到这些都放下了以后，佛要告诉你这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这部经的真正的缘由就在这里了。所以第二品方便品就开始讲什么？讲我不能说，我如果说的话很多人会惊疑，会不相信。可是我已经带到你们到这里来看过这么宽广的宇宙，而 人生只是这其中的一短短小地方而已，你就不能够在这个地方看开了。可是等到看开了你以后，我现在妻儿也不重视了，我的事业也不重视了，可以吗？不可以，又回过头来，现在要给你方便品，告诉你，你要随缘随机，真正能够去展现这生命之华，所以叫妙法莲华。他要你展开这真正的美妙的妙法，妙法莲华经就从这里来的。后来说了，他说什么呢？他正要开始说的时候，他讲实如，你看，如来的问题就是实如的问题，是不是？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实如告诉你了。可是讲完了以后，佛还说什么？不可以说，不可以再说下去。但是呢，弟子们还是怎么样？还是不断的殷勤佛啊，你还是要说啊，佛还是说了。是不是？那佛要说的是什么？佛说的还是说实如，还是说开示误入的事情？佛说这东西，有一段经文是很重要的。佛呢，在说实如，讲这四个开示误入的进程。这中间有一段经文，他说什么呢？他说佛说啊，佛是在五浊恶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的时候来说这个法门。各位请要留意哦，在方便品这个地方，他是告诉你，你的人生本来就是活在一个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世界里头。那什么叫浊呢？浊就是不清的意思。那什么叫做不清呢？你事实上是不容易把东西理得很清楚的，没有办法真正清净的。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活在一个清净世界里头，我们希望清净没有错啊，但是你能活在真正的清净世界里头吗？没有。你回到家里你就知道了，你今天晚上回去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回到家里，只有一个人住一个宿舍的人，他会觉得很寂寞，这就是浊啊。你应该一个人很清净才对啊，不，你很浊，混浊。回到家里来以后呢，你看到家里很多人，是不是吃完了饭了以后，我们这里好多妈妈们女士们回了家，小孩子啊，吃过饭了，东西一点都不收，你一看这小孩子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那将来怎么办呢？你又浊了，是不是？好了，过一会儿，先生问你，或者太太问你，你今天晚上去哪里去了？我说跟你讲过啊，去华藏讲堂听郑老师讲《妙法莲华经》呢，我才不相信。混浊啊，误浊恶世啊，哈，还有更浊的呢。你才走到外国，请选某某人一票，那也够浊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说他的对，他说他的对，这个党说这个党对，那个党说，那够浊的啦。两岸之间互动的关系浊不浊？混浊啊！你说到底怎么做才好呢？无人知。啊，所以有人就问我郑老师，你看我要不要移民？混浊不堪，我看不清楚，你问我问到一半，而且我也可以跟你保证没有一个人能看得清楚的，但我可以告诉你是有人移民去了以后十年再移回来，他告诉我很痛苦，不止很痛苦，以前是把整好几栋房子一起把它卖掉移民的，现在回来以后他说只能够买大楼的一层的一半。我说错了，我说那你还可以买半栋楼房还不错，它不是半栋楼房，老师你听错了，是一栋大楼里头的一层，我只能买一半。啊，我说那你还不是有的人听说回来买不动，买不起一栋房子。他说，所以当时看错了，很责怪自己。我说不要责怪，五浊， 你人生本来就有这么多难题，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多难题，所以你要注意看清真实，那个真实叫如，对，如是性，如是相，就是指这个意思，如是体，如是力，是指这个意思，你要看清楚，然后你要用用方便力，是不是？你要开示悟入，你才真正能够生活得好，或者你生活得不好。那么好，你既然是五浊恶世，我请问你，如果你今天你的事业经营的并不好，请问你是抱怨你的运气不好呢，还是抱怨当时你爸爸替你做决定做错了，或你的太太给你做决定错了呢？你要这样抱怨吗？不，你不能这样抱怨。这件事情就是生活的真理，也就是说，失败，事业经营的不理想，失败这件事情就是生活的真理，它就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到你一点都不应该逃避它，它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就是要构成我们生命的亮丽的人生的整个的素材，包括你的小孩子功课并不很好在内，包括你的小孩子功课很好但是脾气很坏在内，包括你的小孩子他结婚的时候他不寄喜帖给你在内，这些东西都是如此的真实，一点都不假，它就叫做道。哎，我这样讲你就觉得，那我们不是要求一个更幸福的东西吗？我告诉你，没有幸福可求。你讲那我还学佛干什么？学佛就是告诉你看清楚，没有别的。如果你想到这个地方来听完了《妙法莲华经》，你可以想要去追求幸福的话，离道甚远，没有的。我们能够使自己感受到幸福的是什么？是因为我知道我此刻就是这样，我能依此这样而生活，开这朵莲花叫做妙法莲华，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你了解这意思吧？你应该很清楚才对。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幸福的东西可以脱离你的现实而去追求的话，会从天上掉下，那叫做虚妄，所以那叫做虚妄之法，那不叫做妙法，那是虚妄之法。所有的精神疾病是从那里来的，所有的困难苦恼也是从那里来的。真正说我们坚强，真正说我们越来越健康，真正说我们越来越清醒的是我们很清楚的察觉了解这个真实，这个五浊恶世这地方。所以能够在五浊恶世说此稀有之法的只有佛陀。你看净土里头的经典也是这么说，在这里也是这么样子的。到了皮玉品的时候呢，舍利佛听了以后非常的踊跃。为什么踊跃呢？我以前拼了半天，是不是要修各种东西，基础有了，可是我现在知道，我不是要逃避这些东西，也不是要执取这些东西，而是这些东西一切现成就可以活的，他而且就是这个醒觉是成佛之道，所以他很踊跃的。就因为如此，所以佛陀呢为他受记的，为舍利佛来受记的，他给他受记，你将来是不是必得成佛？你成佛，那你叫做华光如来。什么叫华光如来？你也有一朵华，他也有一朵华，每一朵华都能放光，这不叫做华光如来，叫什么？我再告诉你，这佛这部经里头还真好玩，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那这个，所以旷劫以来从来没有用色过的是哪一尊佛呢？叫大通智胜佛，我们等一下会谈的。到了第六品我们会谈的，我只是在复习各位，你每一次读经要把过去的东西一定要把它衔接起来。过去净空大师怎么说呢？读经记得读后经，要去解前经，读前经解后经，读此经解旁经，读旁经解本经，你才能够完成结合，完全结合起来，你不可以把它割裂的。 那现在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你看，接下去给舍利佛来受记了以后，舍利佛这一个结名叫做大宝庄严，无处不是宝，哪一个不是宝？你的痛苦的生活本身是宝，很多的心情的事情是宝。也许你刚开始觉得哇很痛苦，但你想一想，你定睛再想一想，也许一天，也许两天，也许三天，你能够把这个痛苦的事情变成是一个宝，那么你就对了。那么我们让这个宝，我们能接纳它，那就是一个很庄严的，所以它叫大宝庄严。所以他接下去做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就三界火宅的比喻嘛。这个长者看到这些自己的子弟在这个火这个大宅院里头，他已经腐朽了，是不是？这里面呢啊，种种的离梅蜈蚣毒虫，是不是啊？那么狼豺虎豹之类的东西互相啃食，没有人愿意出去啊，觉得还好玩。现在他跟他讲说，外头有更好玩的东西，有车子，你们要出来，就是比如这个意思的意思。你要他出来，出来要有东西可以做凭借才可以呀、啊。这个凭借的东西就是这些车子。其实出来，光是出来本身就已经脱离苦海了，就是这意思。你只要脱离苦海，但是你还是在那里生活啊，那是皮喻品。可是皮喻品讲完了以后，弟子们呢，他们也信解了。所以当时须菩提、摩诃迦旃延、摩诃迦摄、摩诃目犍连这些弟子们呢，换他们每个人都感觉到欢喜踊跃，就像各位现在你也觉得欢喜踊跃，不只是他们了。那他们呢，他们也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对他的老师讲说，我们呢也可以讲一个比喻给你听听看，看我们的比喻对不对。你看，所以他的比喻呢，比喻什么？比喻长者哈、啊，这个荀子啊，有位长者他在找他的孩子的比喻，他又比这个比喻比喻回来，比喻完了以后呢，佛说怎么样？你的比喻很对，是不是？你的比喻很对。那回过头来呢，佛又讲了，这简直就像在聊天一样，你懂吗？这个说法就像在彼此之间很自然的对谈一样呢。你看他说什么？他佛又接下去说一个草药喻，他又比喻一个草药的问题。那比如说啊，像这个大雨哈、啊、一下来的时候啊，密云弥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时等数啊，其德普下，每一个地方通通都受到了雨。这个泽呢，这个恩泽，这个雨露呢，每一株草上通通都有，每一株草上通通都有，那各长各的。所以下下来的香蕉就结出香蕉来，是不是？那么柚子就结出柚子来，是不是？那各有不同的，对不对？所以就有如各种不同的药草，各种药草下来雨的各种药草，不管有毒的、没有毒的、有营养的、没有营养的，通通都会滋长出来。所以一雨普之，千山秀色啊。可是在这一段里头告诉我们，以自方便而演说之，也就是说，任何一位传道者以自方便来解说。那么当然，你要去安慰一个人，你也不能够说我对每一个人都用同样的方法来安慰啊。这个人很痛苦，你也跟他讲啊，念佛就好了。那个人很痛苦来了，哎，念佛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同修就跑来了。郑老师打电话给郑老师，为什么我念佛念完了越来越念越觉得痛苦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念佛的意思是我要念佛法，是不是？我念佛的佛法，念佛的佛慧，念佛的佛恩，我要一起念才可以。而且念佛的时候呢，是心细念的佛，是不是？也心细念的这开阔的十法界。不是你都没有，你只想念那个阿弥陀佛，这样就解决了，那太便宜了。那他应该得诺贝尔奖才对啊。 那不行，你得自己肯去努力打开自己的种种的束缚才可以。那么好，所以甲的痛苦不等于乙的痛苦，跟甲说的不能对乙说，所以都不一样。那我们要真正讲慈悲、讲柔软、讲安慰，就必须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努力才可以呀。所以药草喻真喻里头，他讲的是指这意思，但特别讲了如来一相一位。如来是一相一位，为什么叫一相一位呢？一个现象一位，那就是你要开药一味药啊，啊这个病就要开这一味药给他嘛，就是一相一位如来啊，一相一位。也只有能够一相一位的时候，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解，才叫做解脱相，才有离相，才有灭相，才究竟之一切种子，对各个不同，啊，各个都成就，各个皆成就，它叫做如来一相一位。是啊，你家里，你跟父亲讲的话，跟母亲讲的话应该不一样的，你跟孩子讲的话。跟男孩讲的话跟女孩讲的话也应该不一样的，所以一相一位。你跟一个老板讲话，跟一个你现在想是一个你这一个推销员，你跟老板讲话跟一个顾客讲话当然是不一样的，你跟甲这个顾客跟乙那个顾客两个讲话也不会不一样的。当然你不能把这东西解释成说，哎呀，那不叫做见鬼说鬼话，见人说人话吗？我告诉你，真正的佛法是见鬼说鬼话，见人说人话。你不要把那句话错做歪曲的解释啊！鬼来化度鬼，根性因缘不同，你要对鬼，你有办法对鬼说鬼话，你行吗？你如果真的。你肯到七星山上头去搭一个棚子，你在你住一夜就行了，不可以带灯，不可以带收音机，什么都不要，一个人去住，那你住院，那你就可以有资格，也许你也有机会了，不是有资格，你有没有资格还不晓得，看看他出现了，那你跟他说什么话。所以过去我可以跟你讲过啊，那个慧鬼禅师啊，他在片野里头，他在那里修行，晚上来啊，有的鬼是没有头的，有的鬼是没有手的，有的鬼是没有脚的，有的鬼没有眼睛的，都来了，有的鬼没有嘴巴的，一个一个来啊。那你说叫他每个人都念佛吗？不，慧鬼禅师不是叫他每个人都念佛，不是的，慧鬼禅师来了，你没有头是吧？没有头很好啊，没有头很好，就不会想东想西了嘛，那鬼就没有了，得度了。就说一个来没有眼睛的，他没有眼睛很好啊，不必东张西望，看得很麻烦，很多东西就看不惯，很好啊，哎，他就跑掉了。所以每一个鬼来，他都根据他的因缘化导了他，化导了他。所以你知道慧鬼禅师是他真的是见鬼在说鬼话了，可是慧鬼禅师对他的弟子对人他已经说人话，是不是在人的世界里头化导一切众生，那是如此的。所以对阿罗汉化度的，要化度的时候必现阿罗汉现在即前为他化度。如果他的根性是王公宰官，那么他会现王公宰官之身来化度。如果他是为女身而化度的，他会现女身身为他说法。他是为以男身而化度的，他会现男身为他说法。所以哪一个人引渡你来这里听的，其实他都曾经示现过，在他的身上示现过给你的，你才接了这个缘跑来，否则你就不会来这里了。所以我们会觉得 很可爱，原因也在这里。这药草浴这地方是说的整个的一个道理讲得很清楚很好的，那是第五。那么我们呢，今天要面对的是受记品。为什么要受记？现在这些弟子，你想想看，佛啊，他入无量意啥呢？放光，每一个人都照在心，这个时候都开了啊，看到这生命的真实，然后回过头来，又不是过去那种哈、啊，把自己的生命那个整个的东西呢，就是人是友情世界的东西，全部都要剥离。那现在是什么？是回到了我们此刻在这里生活的这些，这些就是道，而它是如此的方便，用起来是如此的方便。现在这些弟子该受记的都受记的，其余的通通都很踊跃啊。所以现在他接下去为几个弟子受记，你看摩诃迦迦摄他得到了受记，他受记他什么呢？你看他是迦摄以未来世啊，当奉献300万亿诸佛世尊供养啊恭敬，那么广宣佛法无量大法，那么于最后生当得成佛，到最后你会成佛，这佛是光明如来，受记的是光明如来。你再看看须菩提也是于最后生他得成就的啊，那么这是名相如来。那么这个大迦旃年啊，摩诃迦旃年呢，他要成就的啊，就是阎浮那提金光如来。大目犍年呢，他最后生要成佛的是多摩罗榜旃檀香如来。这是这四位特别标举出来为他受记的。这受记的每一个人受的给他的如来的名号都不一样，一相一位，要注意一相一位，每一个成要成就的都一相一位。那么受记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给各位先来谈这件事情的。受记是第一个是得佛的加持，你因为受记而得到佛的加持，那么所以在经文里头讲说，他说我得到佛的哀悯啊，得佛哀悯我等啊，那么是我因身，你能够呢是佛因身给我由佛金口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因身，这个信息，这样子呢我可以除的我心中的恼热。你看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你受到了这一个受记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有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也就是究竟义的目标。那么这个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好像我突然间感觉人生非常的丰富，我的生活变得丰富了，像一个大餐一样，所以呼吁大王餐，未感即便食。我碰到了，我现在从原来小圣，现在我看到这个即刻现成的这个方便法门，就好像碰到了人生里头碰到一个大餐，人生的大餐。我呼吁大王餐，但是这个大王餐实在太珍贵了，以至于我不敢去进食。我现在要怎么样？让佛给我受记以后，我才敢吃。所以你会发觉，现在你会发觉说，学佛真的有这么难吗？可是你又不能够说，学佛并不是这么难啊。可是佛没有讲的时候，我敢不敢吃呢？所以佛为你受记就是如此。所以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学佛真的是那么难吗？没有，是如此的方便。但是你一开始当你的心一开了， 你一进入了这个整个法界的智慧里头来的时候，你真的呼吁大王餐，你会觉得你的生命会很丰足的。说真的，在这如果你今天有人你觉得很辛苦的人，我劝你，你有机会你应该去参加一些义工，你就知道你去参加一些对院一些需要照顾的人，你去给他做助人的工作，你去试试看，你会发现他就是大王餐，突然间你会觉得很宽广，你会觉得很宽广，你也会回来，你会觉得障碍会变减少。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大王餐了，你自己已经开始不再锁在你自己的小世界里头，你已经开始得解脱相，得面相，你已经开始从那里会出来了。这个是一个方便法门。不止如此，在得佛的授记以后，那么你会觉得很安心很快乐，所以叫得安乐。所以在经文里都告诉我们，若蒙佛授记而乃快安乐。如果我蒙佛的授记，我才得到真正的快乐。授记的意思最主要的就是由佛的授记来给你证明，说你这样努力你一定会成就的意思。如果说你要考试，你要考试呢，你的老师会帮你准备一些讲义，然后告诉你，我已经花了好多的力气去收集历届的考古题目，通通都收集了。我告诉你，把这些东西七分格就是这个样子，你把这些东西好好的练习，我告诉你，你朝这个方向努力，你一定可以考上的。这个学生就很有信心，他就可以读得很好，而且得佛的指点。其实授记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你的目前给你一个目标，也给你一个应可，你必得成佛，就是这意思的。我今天也为一个小孩子受了记，你知道吗？有个小孩子跑来找我，这小朋友妈妈很慈悲，希望小孩子能比较喜欢读书一点。我说很简单，孩子过来，请妈妈出去。我跟孩子谈了一些话，我说你现在回去了啊，你是最不容易看到的一个人，被你看到了，那就是郑老师。有很多人约了半天还约不到，你看到了。但我要告诉你，看到我并不重要，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妈妈很爱你，对不对？对，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约一个时间，你到了这个学期期末的时候，那么我希望你来看我，而且你必然你的成绩会进步，只要你努力一点点就会进步。那个时候，请你拿着那一张成绩单，请你带着妈妈来看我，那么我会很高兴，你也会很高兴。你愿意不愿意做这个契约？他说愿意。我赶紧拿了一个佛珠给他挂在他的手上，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信物了。这就是对一个小孩子的讲话，这么简单。我们希望这妈妈今天还在这里，记得期末考的时候考完了，她会来的。那么小小的小孩子都会守信用的，那我们希望会是如此，是受记。但是话要说回来，如果小孩子他真的，你就真的不用功，你说这样受记有用吗？也不行啊。但是佛是相信，只要你已经把小圣的根基都已经打好了的，这受记是一定有用的。而且佛的受记是一个佛，他是神通的，他知道他所受记的绝对是会实现的。 我甚至于提前给各位讲，所有听过《妙法莲华经》的，通通都得到佛的授记。这话不是我讲的，是《妙法莲华经》上记载的，所有的，而且有宣讲《妙法莲华经》的地方，都有宝塔。你看到宝塔了吗？宝塔在你心中，你不可以看到的，看到的只是相的宝塔，而不是你真正心灵的宝塔。所有的听闻过《妙法莲华经》的，通通起宝塔，连他家里都要涌出宝塔。涌什么宝塔？都在你的心中，所以无处不是宝塔。这个宝塔也可以大家积沙成塔，成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宝塔。但是这个法的宝塔，你是可以今天就提早让你带回家。你每一个人所有听到《妙法莲华经》的，都在这里同时得到这个开启。那么佛授记为这四位弟子，只是提出一个，在这个授记品里头提出一个啊，标举这四位。其实以后还有500位啊，500学人授记品。那不只是500，再下去就是为所有的听闻《妙法莲华经》的，通通都授记。所以这是很难得的。这个佛的授记不是在这里，并不是郑老师给你授记，你要记得，依法不依人，郑老师授记不了你，其他的法师也授记不了你，你直接根源你佛。任何一位大师他也是一样的，只是把这一个佛法摊开来给你，就是去做这件事情，而通通同时得到了佛给你的这一份授记。授记它代表着对你的加持，代表了生命的究竟意义，代表着你可以得到安乐，代表着你从此可以得到智慧，就是这意思。而且代表着你而后你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必然成佛，通通都可以成佛，就是这意思。那么我们这四位菩萨里头，摩诃迦摄，你知道这大迦摄是后来就是禅宗是传心的，你知道，所以他的授记以后，禅宗这一门很盛的，那是大迦摄这一门。须菩提讲名相的，是无相的，也就是说你从各个不同的一相一位，这种传法是须菩提的传法。也就是说名相的世界，从唯识所入的世界，都是须菩提这个修法，都是名相如来而来的。迦旃，这个摩诃迦旃也，迦旃言，这个呢是指什么呢？你要知道他所成就的是阎浮那提金光如来。阎浮那提就是阎浮提，阎浮提呢是指阎浮提这个世界。可是阎浮提在传说中，这个阎浮提有金矿，有金光，所以这个阎浮提并不是只有阎浮提就是了，阎浮提里头有金矿，有金光，那就是说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头，我们要修的法门是这样子的法门，就如同这个大迦旃言啊，他所修的法门，他所成就的就是这一门。目犍连所修行的，他叫多摩罗跋旃檀香如来。那个多的意思呢，是信的意思，摩罗跋是无垢的意思，也就是信无垢，我们的自信完全解脱，而没有这些尘垢，这样子而能够绽放出生命的香气，这样子的旃檀香如来，他的这个法号，他的国名就叫做意乐。也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这种种种的尘恼把我们给束缚住的时候， 这个人他就如同在一个异乐国里头是一样的，他成就了这个法门，他成就了这个如来，所以他只是标举这四个，以后为五百啊学无学人来受记的时候，还有五百罗汉又受记，不止如此，以后还有为在家多受记的，所以以后听闻的通通都受记的，这是受记品。所以你可以知道，从《妙法莲华经》开始开经，一直到现在，你有没有发觉最重要的东西已经讲了？你有没有发觉最重要的东西就在讲什么？讲实如，讲贪思误入，讲方便。但是方便要有方便会，方便如果没有会的话，就变成旁门左道，不能自拔，是不是？所以这就是重要的地方。现在已经开始都在讲这个受记的这个部分来了。那么讲到受记啊，品是第六，那么化成品第七，也就是第七品是化成品。受记完了以后，那么佛呢